弟兄姊妹，早上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披戴着你儿子的血，奉你儿子的名，我们来敬拜你。因为若不靠着你的儿子所流的宝血，所赐下这至高无上的名，我们断不能够来到你面前。这是你的恩典，主，你既赐下这样的恩典，你就赐下更加丰盛的恩典，按照你的应许与你的百姓同在，在你的百姓敬拜的当中赐下恩典，敞开天上的窗户，你怜悯我们的信心不足，你也怜悯我们的软弱，倾覆下来，使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得见你的容面。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直在讲第九章，当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我们把它突然给它揭开了，不是一章一章在讲，因为第九章呢非常重要，这是以色列人在回归之后犯罪之后，而以斯拉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得以重建他们的信仰和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学习当中非常需要学习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以斯拉在前边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他知道了以色列人陷入这样的一个罪中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首先自己带头回到上帝的面前，忧伤痛悔，为罪哀哭，向神祷告，祈求恩典。这是我们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特别是我们今天建立教会，教会在怎样的当中来建立呢？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祈求他的恩典。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位大德的文士以斯拉，他来到上帝面前，他没有先去责怪那指责那些人其他的以色列人，而是愿意像大祭司一样来为以色列人来担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他也数算神的恩典，也数算以色列人包括列祖所犯的罪，一直到今日看到了神的恩典和怜悯，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个人生命的建立，或者教会的建立呢，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学习。我们的罪，我们要对罪和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就主啊，你赦免我就完了，反正你恩典很大了，不可以的。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正确认识这罪，我们所犯的罪，以及我们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没有清楚的认识的话，我们也同样不能够认识，同样也不能够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恩典，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认识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恨恶这些罪恶。所以我们把第九章呢，我们把它分开讲得更加的详细一点。那前面讲到了以斯拉在神面前一直在数算恩典，一直在承认他们自己的过犯，而围绕着百姓犯罪以及神的恩典，赦免的恩典，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在罪和恩典之间有个桥梁，这桥梁是什么呢？就是因着相信而带来了悔改。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让我们在罪里边继续停止，而是让我们能够回转，从罪的当中能够回转向他。所以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在讲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悔改是有方向的，不是我觉得哎呀错了我就再选个方向，不是的，而是要转向神，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才是真正的悔改。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我们一起可以有什么在学习呢？那讲到第上一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以斯拉以这样的结束说，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对不起，今天因为我们家里的网络坏了，所以我没有把它转成这个繁体字，希望大家能够原谅，下次一定转的。所以以斯拉呢，在第十三节呢，就讲到了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犯了大罪了，而我们犯这个大罪呢，本来应该得到你这公义的上帝的完全的愤怒的刑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的。但是呢，你虽然让我们经历了一切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情就是讲到了说被亚述人、被巴比伦人掳到外邦，然后今天又带到他们回来这件事情，所以遭遇了这一切事情，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我们所当得的应该是灭亡，在耶和华神的怒气当中灭亡。但是呢，你没有这样，你为我们留下一人，又把我们带回来了，这是你向我们所显出的这样的恩典。为什么我们回头再看十三节呢？因为十三节和十四节呢有一个因果关系的，因为这样我们没有按照我们当得的，神你来报应我们，相反去向我们施恩典，给我们留下了这些人，还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还建立了圣殿。所以呢，他说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可证之事的民，行可证之事的民结亲呢？若是这样，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剩下一个，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吗？前面讲到了说是留下这些人，留下这些人，如果我们再不悔改的话，一个也剩不下。所以这里边十三节和十四节之间呢，有一个因果的关系。神啊，你是如此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怎么可以再继续犯罪呢？我们怎么可能再继续在罪里边停留呢？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以斯拉在神面前，当他在那里认罪悔改为百姓担罪的时候，他现在要采取行动。所以讲到悔改的时候是一个行动啊，不是一个单单的说哎呀我后悔，哎呦我做错了。如果我们单单的在那里后悔，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以斯拉在这说，我们不可以再违背你的命令了，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要顺服你的命令，我们不再和这些人结亲了，已经结亲了，你说我不再结亲了，那结亲的怎么办呢？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这件事情，过了复活节我们就会讲如何采取行动的，就是这些结亲的也要离开，不可以再在一起，要离弃这行可证之事的民。然后这个以斯拉呢也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要再这样的话，神啊，那我们真的没什么话可以讲了，我没有什么借口可以继续在这样的最终继续往前走了，因为你如此的恩待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再这样不识相的话，如果我们再这样违背你的话，那我们剩下这些人呢，你发怒的时候呢，一个也剩不下了。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在这里边，他在向神发这样的愿，我们不可以继续在罪中了，他要求神的恩典，要带领他们离开这罪恶。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了，上帝，我要采取行动，要脱离这样的罪恶，不是单单在那里痛哭流涕撕裂衣袍，而是要采取行动，离弃作恶，不和这人再来往了。然后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祈求赦罪的恩典。十五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这节经文非常非常我们需要去留心。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这里表明了以色列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属于神的，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一样，那是我的神。如果我们留心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当创世纪当中，当神带领雅各离开他家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称说我父亲的神，离开伯特利的时候他称我父亲的神， 但是当后来他从拉班家里回来的时候，他称他回去的时候见到他哥哥，他没有直接回去，他去哪里？去他父亲所立坛的那个地方，到那里去献祭。他特别去绕道去献祭，没有直接回去。为什么？在那里他称耶和华为他的神。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色列讲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什么意思？耶和华我的神啊，这些百姓的神啊，你是我们的神啊，我们是属于你的。然后说，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那我们会想说，那如果神是公义的，他们应该不得逃脱啊。好像是有一点点我们不太明白。那么我们就继续的往下看，他说什么呢？看哪、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看前边，因你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剩下的人才得以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什么叫因他是公义的才有这些人逃脱了，然后成就今天的光景？因为他们逃脱的这些人的逃脱回归耶路撒冷，这也是上帝的应许。他们得以成就今天的今日的光景，就是这些百姓得以使圣殿重新建立起来，这也是神的应许。所以这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出于神的公义，出于神的信实。他在讲说，神啊，你是我们的主亚伯拉罕的神，你与他立约，使我们得以成为你的百姓，属于你的。在你的计划当中，亚伯拉罕的子孙到了埃及，同样也在你的应许当中出了埃及。在你的公义当中，你带领你的百姓过了红海，使法老的军兵被红海淹没，同样你又按照你的公义，按照你的信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地，灭了那里边的七族，使他们得以进入并且得到这应许之地。今天同样，因着以色列的百姓犯罪，你就兴起巴比伦人，兴起亚述人来管教我们，并且使我们可以被掳到外邦去。当我们接受到这管教之后，你就按照你的应许，按照你的公义和信实，将我们又带回来，使我们可以在这波斯王面前来蒙恩。我们圣殿也建起来了，这都是因为你公义和你的信实啊。所以以斯拉在这里说，神啊，你是我的神，你从来都是守约施慈爱的，你纪念你在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一直在这样来实行恩待我们这些百姓，所以才成就了今日的光景。这是你的公义的显现，是你慈爱和信实的表明啊。然后他说，看哪、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以斯拉在这里当讲到了神的这公义的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成就今日的光景，说那糟糕，我们今天又犯罪了，我们在你面前还是站立不住。什么意思？你今天依然要像带以色列的列祖那样的来带我们。所以以斯拉在这里再向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在呼求这样的恩典，你今天还得救我们，你今天还得赦免我们，就像你对待以色列的列祖那样子的，因为你是公义的。所以以斯拉在这里就开始向神来呼求这样的救这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了，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要来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他有丰盛的救恩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第十章的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 大德的文士以斯拉，他通晓天上之神一切的 律法的这位认识神的以斯拉，他来到上帝面前，他不是装模作样的，或者是徒有其表的，或者说是在那里边虚情假意的，没有，而是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认罪的时候，都是诚心诚意的，甚至于说我们违背了哪一条律法，他都讲出来了，然后在那里哭泣俯伏。前面的时候记载了他怎么样，撕裂衣袍，拔了头发，拔了胡须，对不对？在这里边又在那里匍匐哭泣，为民祷告。当他做出这样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影响力就出来了，对不对？当以色列人，当以斯拉，我们讲到第九章前面的时候，当以斯拉知道了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在那里惊惧忧闷而坐，拔头发拔胡子，撕裂衣袍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帮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喜爱神话语的人，喜爱律法的人，他们也知道自己犯罪了，所以他们也聚到了以斯拉的边上，和他一同的认罪祷告。当这个时候，以斯拉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连带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认罪哭泣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是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这里讲到男女孩童，不要觉得好像是我们主日学里七八岁的孩子，男女孩童可能是很大的，十七八岁，或者是二十岁的。这些人就聚集到以斯拉那里，而且很多人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痛哭，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认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位以斯拉，这是一个对比哈。当我们对比的时候看，这些人陷在罪中也是因为首领 带头，对不对？那么同样我们看到了以斯拉，这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领，当他回到面前认，回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同样也带领这些百姓能够回到上帝面前。这些人是大群，整个的民众都在那里痛哭，痛哭来认罪来悔改。也就是说，很多的以色列人聚集到了这位以斯拉的面前，一同的在神面前来忧伤，为自己的罪呀忧伤痛悔。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了说，他们就要开始采取行动，如何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就简单的就是三节经文，但是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教导在我们当中。我希望呢，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讲得细一点，这样对于我们呢会有帮助，特别是在我们在教会的重新的建立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得以重新被建立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我们可以去学习，而不是我们自己在想我们想怎么办，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办，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这条路，并且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我们就当去顺服，在这个路上来行走。教会是圣灵借着圣灵所建立的，同样教会也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看到以斯拉今天的三节经文，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告诉上帝说，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子了，跟上帝说我们不能这样的，以前我们虽然犯了罪，但是呢，你没有按照我们应该得的这样的严重的刑罚，你刑罚我们，给我们这样恩典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做了，我们一定要悔改，我们必须要悔改。然后求神说，你岂不是以色列的神吗？你岂不是我们的神吗？你当年这样恩待我们的列祖，今天我们又站立不住了，求你的恩典继续的来恩待我们，来赦免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然后当以斯拉这样去做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归向他，一同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学到了什么呢？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如果我们讲悔改的时候呢，单单的我们悔没有意义的，悔而不改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在那里后悔，后悔不解决任何问题，就是我们在那里哭天抢地也是没有问题，没有意义的。 悔改，我们那样的眼泪呢，神也不纪念的。神说忧伤，为罪忧伤痛悔的灵，他一点都不轻看的。但是悔而不改是不行的。所以圣经里边用个结出的果子，悔改要结出果子来。什么叫悔改结出果子呢？就是人家可以借着这个果子看到你真悔改了。就好像一个树结了一个苹果，你就知道这是苹果树一样，结个梨就是梨树一样。而不是说，哦，我悔改了悔改了，但是别人呢却看不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事情呢，主耶稣依然在教导我们要采取行动，要像以斯拉一样，不是在那里单单的 撕裂衣袍拔胡须 拔头发的，而是要采取行动，要与这个罪要离绝，要离弃这个罪恶，这叫悔改。我们看马太福音三章八节，主耶稣也这样来教导啊，这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呢，跟当时的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他所信的，他说他所信的和他所做出来的不一样，没有果子的。他责备那些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相称就是借着这个悔改的果子呢，可以看到你悔改的心。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保罗也告诫当时的教会，也告诫我们今天的教会，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所想的要和这个福音呢要一致的，免得人家看出来，哎，你做的这个跟福音不相符合的，不相符合的就是罪哦。所以要相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既然蒙召就是你们已经得救了，蒙了神的恩召，你已经在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喽。那么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讲的浅白一点，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就应该行事为人要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来相称。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家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出基督的形象。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认识真理的，那就要人可以看到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真理。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真理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要人家看出来我们是光明的。悔要改。我今天开车来，比如说啊，不是真的，比如说我今天开车来，从我家里出来到了401要转了，我要向西，我不小心我就向东了，但是我后悔呀，错了，后悔，我后悔，我在那里后悔，我在那里哭泣，我在那里拔胡子，我在那里拔眉毛，我的车会不会自动就转向西边了？不会。所以单单后悔不会改变我们的方向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要采取行动，下一个下口你要下去，然后180度你要转回来，要朝西走，这叫悔改。悔而不改没有任何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相称了。前面我们看到了三个这个经文当中所讲的，就是不相称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真正的悔改，在神那里必不蒙纪念，还是不能够逃脱神公义的刑罚。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悔改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罪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习惯了。就好像一个人每天早晨都10点钟起床，你领定的猛一下子的要他说明天6点钟起床，是很辛苦的。悔改呢也是一样，恶习难改。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给我们自己很多的借口，这叫什么？这就叫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圣灵？6点起床就6点起床，难不难？难。主啊，明天早上6点叫我，我6点钟醒来是很困难的。你6点醒了，你觉得说，哇，昨天晚上降温，今天晚上-20度，房间零上12度，这出来会很冷哦。我们开始体贴我们的肉体， 很冷啊，不愿意起来，这读经祷告坐在那里，哇，又没有暖气，怎么办？什么叫悔改？六点钟叫醒，六点钟就起床了，困难不困难？困难，这叫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的就收永生。而当我们讲到罪，从罪中悔改的时候呢，不是简单早晨起来不起来的问题，你六点钟不起来也没什么问题，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后果。但是从罪中如果不悔改的话，那后果就是相当严重的。所以以斯拉在这里，他不单在神面前这样的忧伤痛悔，而且要采取行动。实际真正的忧伤痛悔一定是带来行动的，就好像一个人他真正知道自己渴，我再不喝水我就要死了一样，他就会到处去找水。他不会说哎呦我要死了没有水怎么办呢，哇，一定会采取行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以斯拉这个，对不起，再讲，接着讲一点，我们今天甚至于有些时候呢，我们一些基督徒，我们会拿神的话语来作为我们怎么样不悔改的一个借口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小心哦，我们似乎好像能够从圣经上找出来一些道理。觉得说我今天不悔改呢，这事儿不怨我，不怪我。不怪我当然就怪神了。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的。我们不能够。有一次呢，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以前一直都陷在一个罪中，陷在一个罪中。哎呀，我就祷告啊，我就祷告啊，祷告呢不管用。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不能这样讲话，神给我们的权柄，祷告的权柄，他说管用，你说不管用，那不可以的。下个星期他就跟我说，我想明白了，为什么我祷告我还是陷在罪中，我明白了为什么了。我说你说什么意思呢，你怎么明白了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他说神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做事情有定时，我悔改的时候还没到。你看他圣经用的多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呢要这样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受尽一切的羞辱，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为了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你说神的时候没到，就好像说主啊，我要悔改，你给我恩典。耶稣说行了，你再等两年吧，会吗？他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他不会让我们再等两年。主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怎么说，我多少次愿意像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然后呢，只是你们不愿意。不是神不愿意，是你不愿意，是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们恶习难改，因为我们沉迷罪中。悔改要采取行动，顺服要付代价，顺服一定要付代价。后边我们会讲到的，他们不但已经结婚了，而且生孩子了，而且孩子长得很大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困难的。但是不是因为困难我们就说算了算了不要这样子了，是不是呢？不是的。所以顺服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代价呢是值得的，这也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你要清楚，当你在付代价的时候呢，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孤军奋战，而是圣灵与你同在，在成为你的帮助，他也在加添你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度过这一切的艰难，对不对？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今天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要采取行动。虽然这个世界好像洪水滔天一样，我们今天特别是有很多的特别的事情发生，把教会搅得乱七八糟。巴比伦人来了，巴比伦人来了，你怕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是悔改。巴比伦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做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依靠我们的血肉的膀臂，或者是依靠埃及人去与巴比伦人征战呢？不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书怎么说？耶利米告诉今天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做的是悔改。以色列人想的是如何逃脱这个苦难，而神告诉他，你们所要做的是悔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悔改，不但每个人需要悔改，教会也需要悔改，必须要采取行动，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这真理和真理的圣灵的面前，顺服他的带领。我们人手已经建造太多的工程，这些工程呢，我曾经问过一个人，我说大教会为什么很难悔改呢？这是个牧师跟我说的。我说大教会为什么很难悔改呢？他说是这样子的，大教会呢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虽然不合圣经，但是它毕竟是有个建筑物。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你要把它扒掉。这个大的建筑物呢，虽然不合圣经， but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但是还是比扒了强，比什么都没有强嘛。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有一天当风吹来的时候，狂风吹来的时候，当暴雨来的时候，当巴比伦人来的时候，他就必怎么样？要塌掉的，塌得很惨的。与其这样，像就好像这个以斯拉一样，我们不能再这样了，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悔改。教会也一样，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哎，还挺好，今天还在这里。那个牧师最后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这样建，我说建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建到它塌了为止，倒掉为止。这是错的，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按照他的旨意来建立，来建立神的百姓，来建立神的敬拜。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看的不是这个工程的大小，而看的是什么？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就是当神试验的火来的时候，还能不能存留得住？如果存留不住，我们多大都没用。如果能够存留得住，哪怕是这么大，那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悔改，不要再把更多的人的意识，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放在当中。我们的智慧用的越多，我们越得罪神。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责备那些人说，主啊，我曾经奉你的名医病，曾经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主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如果仅此而已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有另一番解读。但是主耶稣后面又讲了一句话，你们这些作恶的，哎，我奉着你的名医病赶鬼作恶的吗？我奉着你的名去传道是作恶的吗？对。虽然那个传道的人，他可能有一些人真的听他传道怎么样呢？得救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功劳，因为这些人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在做这些事情，他们也不是为了神的旨意来做这些事情。所以那些人怎么样？不坐在神的旨意当中，不顺服神所做的，这叫什么？主耶稣说，你做的是恶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悔改，悔改是有方向的，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单单是悔而不改的话，就好像一个父亲面对一个儿子掉到了黄河当中，你就在那里看着，哎呀儿子啊，哎呀儿子啊，需要采取行动，要跳下去把他救上来，而不是在河边哭泣。以斯拉给我们做成这样的榜样，悔要有改。我们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说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创造宇宙万有的。既然如此，那我们悔改难道这么难吗？所以弟兄姊妹，我要清楚，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4节这样告诉我们说，非常好的一段经文。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要清楚啊，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神呢，主耶稣，你是我的主啊，谁能抵挡我？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连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都赐给了我们，你还要求什么呢？当讲到独生爱子的时候呢，这里边是有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传统在里边。什么叫独生爱子呢？长子爱子啊，是他儿子呢，是他接受他产业的。那独生的呢，就是说父亲的产业全是他的，他是唯一的独一的继承人。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在告诉我们说，神将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边。神已经把他儿子给我们了，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有子的连父也有了。然后第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义人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义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已经在基督里边称我们为义了。然后说啊，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我们的罪也因着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怎么样，被洗净了，并且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表明什么？他的救恩是有效的，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救恩，并且现今在神的右边，在替我们祈求，在做我们的中保。难道我们悔改这么费劲吗？如果我们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是怎么样的恩，如果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付上这罪的代价是怎样一个代价，我们也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有何等大，我们今天悔改就不难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是悔改向什么？盼望。我们悔改朝向的方向是哪？是永生。如果我们不悔改，前面是什么？就是神的愤怒、神的刑罚和神的管教。为什么不悔改呢？悔改神是要我们得益处，悔改是神要我们蒙恩典。你说我不舒服，有一天如果我们要图现在的舒服体贴肉体，那么有一天我们就会进到永远的不舒服当中。我们要悔改，要采取行动。第二，我们要去寻求恩典。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这样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旧约先知约珥所说的。什么叫撕裂衣服？就是外边的。什么叫撕裂心肠？就是里边的。我们可能会撕裂衣服而不撕裂心肠，对不对？但是我们撕裂心肠呢，我们不一定要撕裂衣服。我们看这位以斯拉，他是一个不但撕裂衣服的，他也是撕裂心肠的。从我们这三次讲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以斯拉，他撕裂衣袍，他也撕裂他的心肠，在神面前为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忧伤痛悔，他有实际的行动。他这个实际的行动不是靠自己，在我要行什么义，我要博得上帝的好处，以前上帝你不喜悦我，我今天做点事情你喜悦我，不是的，而是寻求神的恩典，寻求神的恩典。我们悔改有些时候怎么样呢？会结出一些假果子的。这些果子呢，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外加上去的。所以今天你知道在那个商店里边卖很多的那个，有一次我到我的朋友家里边，他家里边墙上呢，哎呀，挂了很多好像葡萄枝子一样的东西，上面也结了一些葡萄。我说哇，我说你这葡萄可以养在房间里呀、啊。它不是，是假的， 都是塑料的，但是比真的还真的。因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挂上去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比真的还真。我们有些时候呢，会这样子的，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所行的善，或者靠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博得这样的恩典，但是恩典的确不是我们靠行为所博得来的。敬虔，敬虔人凡事都敬虔，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才敬虔，是因为我们是敬虔，所以我们才做敬虔的事情。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保罗这样劝诫提摩太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何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通常都认为金器肯定是最值钱的了嘛，那个木器瓦器根本就不值钱，但是在神的眼里，关键看是不是圣洁。只有圣洁的，哪怕你是木器瓦器，在神的眼里也是尊贵的。你不圣洁，哪怕你是金的，你是银的，有多大的恩赐，在神的里边依然不能够被使用。然后神要救我们之后，要我们去要合乎他的使用，他不但将我们洗净了，还要合乎他的使用，然后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善事？主耶稣说，有一个少年官跟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什么叫善事？就是神所指示给我们所要行的，不是我们凭我们自己想怎么做。我们不但需要他的恩典使我们悔改，也给我们恩典能够行在这条路上，就是顺服他。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就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神把这个圣经赐给我们，与我们是有益处的，使我们很多的错误呢要得到归正。然后第十七节，目的是什么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我们说的西边东边走错了，我们悔改的方向是这边，是西边。这里边讲的也一样，我们悔改是要行神为我们所预备要我们所行的善事，这是我们悔改的一个方向。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判断，这个是善事，那是错事。我们建立教会也是一样，觉得这个是好，那个不好，不是的。所以都要回到神的话语的上边，都要回到这个圣洁的里边。回到圣洁里边，我们就能够分别什么是卑贱的，什么是尊贵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悔改的方向在哪里。我们若不认识神为我们前面所摆设的道路，我们就不知道悔改应该朝向哪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人以为美的一些假的果子来，这不是真实的。我们要求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和他完美的性情，因为他把他完美的性情借着基督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呼召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神呼召我们悔改也是有目的的，神要向我们施恩典。所以我们要求神，你纪念我们是你在基督里边所拯救的人，是被你儿子的血所洒过的，我们是属于你的，你还要我们称你为阿爸父的，你要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不但要指明我们前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也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从错误当中回转向善，并且能够将这善事行出来。所以第一，不是我们自己以为善， 我们悔改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同样也不是依靠我们的自己的力量来去悔改走这条路，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但是我这里不是否认我们自己的责任哈，我们要有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要回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他这样的恩典，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的悔改若不是从圣灵来，就是从我们的什么？从我们的肉体、从我们的情欲当中来。顺从圣灵的悔改是有方向的，是有方向的，是良善的。顺从我们的肉体，别人看起来可能会很好，但是呢，是败坏的，可能一时比较鲜艳，但是终必凋零，不能持久。悔改向神。第三，领袖带头悔改，这我们要重新回到了领袖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因为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他们带头，这些族长带头，就将以色列人带到最终。同样我们也看到，因着这位以斯拉他在神面前的悔改的认罪，这样的撕裂的心肠的认罪，同样他也将以色列百姓能够带到上帝面前一同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教会做带领的，我们的一言一行非常重要。我们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个人是否行在基督的真理当中，行在真理的光中，非常的重要。既然我们做带领的，我们做决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带领者。我们可以将人带到正确的路上，也可以将人带到错误的路上。你说那圣经，那神当难道不管吗？神当然管，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但是当我们走这些弯路的时候，当然神还在掌管，但是走弯路的时候呢，无论我们个人还是教会都会受到亏损。带领者是诚实的，弟兄姊妹就行在诚实当中。带领者是虚假的，会众就跟在虚假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特别我们做带领的，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希望我们教会里面做带领的能够成为教会弟兄姊妹的祝福，像以斯拉一样，将神的祝福能够带到百姓当中，引领百姓一同的来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好像以斯拉向神所发出的这样的呼吁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主耶稣啊，我的主，教会的元首，我们是属于你的。面对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引诱，这样的试探，我们里边的邪情，我们里边的私欲，我们站立不住。但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看到你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在每个家庭当中所施的恩典，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坐在这里，这就是神的恩典。我知道你必凭你的公义和你的慈爱带领我，虽然我今天我站立不住了，但是你的恩典必够我用。为什么？因为我是属于你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单回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个难处的，回到这位主的面前不是一个难处的，我们悔改也不是一个难处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要救我们，而且要救我们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我们个人，为着教会，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认罪。多少年我们得罪你，多少年我们远离你，好像刚才主席带领我们祷告一样，我们都愿意向你发出这样同样的呼求。主，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远离你，你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自己的百姓。主，我们今天愿意悔改，我们不是从 撕裂衣袍这样表面的来悔改，我们愿意采取行动，像以斯拉一样，我们愿意离绝一切的罪恶，用你宝贵的话语和圣灵的大能，这样的真光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来光照教会，看看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看看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主，就求你亲自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洁净你自己的教会，因着这是你自己的心腹，是你所喜悦的。你也给我们这些做带领的有一个谦卑顺服服侍的心，在你的面前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命令。主，帮助我们，你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主，今天也是一样，洪水滔天，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被升为至高，他依然在掌管全地，他也要再来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将我们接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主，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你也给我们应许说，信靠你的都不知羞愧，仰望你的脸上都有光荣。求你将这样的荣耀赐给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